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昨天才自己重复听过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这堂课上一周我个人的这个报告。前一段的宣讲，当然是有因缘而发哈。不过那段文我倒是觉得自己是很畅快的讲我自己的心意啊，其实里面有很多我真实的体会，也很希望各位听过以后是跟我有同感，或者是能够更确定的了解缘起或者是佛法要学什么东西。不过同我一起听的学长就跟我回馈说，像这样子的说明啊，报告内容啊，好固然是也好，但是很难做笔记。其实有两派说法，到底听经的时候该不该做笔记。我是属于主张该做笔记那种人啊，但是我自己呢却不太喜欢做笔记，因为我喜欢比如说像现在有能够录音的方法嘛，那么我其实是喜欢重复听啊，这一个课或者是一段概念重复听，而且我喜欢在我深层的打坐的过程当中啊，摄心听，然后呢重复听很多次。像现在我已经是第六次听同一个课程，就是大乘起心的 MP3， 我现在回家的功课都在这个。我为什么做这个功课呢？是因为要为华严经的内容做准备啊。那么我的方法就是把心定下来，把心定下来，而每次心定下来听那位法师所讲的东西呢，我就会把他所讲的东西把它变成是我自己在那样的想。因为其实止观就瑜伽师地论一直不断反复说，就叫做思维修。而思维修当然不是在那边胡思乱想，是有一个很确定的所缘境，而那个所缘境也不是别的，就是你今天一直不断的念念相续的生命现象。而在现象当中又不能够自己攀缘胡说八道，一定要顺着正理去思维。那么我们就找一位有修有证的大德，他对于法句的说明，而所有的佛法其实都不离开蕴处界三科，就是所谓的生灭相续的生命现象的描述、解释、辨析、论证，不超过这个。所以除了扯开他一些可能散讲的或者是隐譬喻的啊，一些公案啦、故事啦，如果这位法师是像墨学一样比较偏好纯粹讲理的话，那你可以从头到尾根本中间不打妄想的，就顺着他的道理叙述，一直不断的反复思维。其实止观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胸无点墨，所以我们在摄心不乱的情况底下，脑中只能够享受那种空空之后的清安，而没有内容，没有内容。而止观难就难在我们总是会把修定跟修慧当作是平行线，当作是两码事儿。修定的时候不能修慧，修慧的时候心就闪动啊，调举攀缘名相，就是这样子不能够合流。而到达圣人的地步的时候呢，他就是能止而同时能观，而观能够增上止，止能够增长观，这样子的地步。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很讨巧的经验，就是我很喜欢在自己摄心在定的情况底下呢，原因说法者他的道理的叙述，顺着他的理，我自己不做评价性的，就顺着他的理啊，就假想那是我心中所升起的道理的论述，我就顺着他的道理论述这样子听下去，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每次都会多听到前面那几次没有听到的部分，慢慢到达有一次你就觉得已经重复了， 已经一直不断的重复刚就是前几次的经验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说，不是说你已经完成止观了，只是说完成念根了。你的念根已经有力量了，念力了，因为你重复在听的每一段落，你不再觉得有一段落是陌生的，完全是熟悉的啊。而且只要听到那一段落，你大概就几乎可以生出那下一段的论述是什么啊。刚好他那个法师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说。那么当你能够一个论证或者一个命题，你能够往下自己啊于心中也可以得出相当他后面的结论论述的时候，你就可以差不多有对这个法要的总持的能力。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录音的东西丢开，你自己就这样子顺着这样子的有止有观的思维修啊，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啊。我的方法是这样子啊。不过我还是很鼓励，虽然是我不是一个喜欢做笔记的人，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当各位是初级者哈，初级者，因为楞严经也说，这个文殊菩萨为我们抉择，我们娑婆世界应该是耳根殊胜，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证明我们的闻熏习是有力量的呢？就是你能够把闻熏习的东西立刻就变成你的文字法相。啊，用你的意思把它转换成你的语句，这个就是色大圣人所说的是法是义有见一言。那个法者就是名句文，对名句文所生的道理，你能够用你自己的分别，用你自己的论述得出一套说明，你对它怎么描述的方法，然后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其实能做笔记通常也都是一些比较会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他的特质。那么但是我长久时间我发现蛮多人是不太会抄笔记的啊，不太会抄笔记的。所以其实就变成需要依赖多几次的听闻啊，把它听熟了。可是两个小时的录音带，有学长就跟我讲回家要听五六小时，我说干嘛，两个小时都回家听两个小时就好了。他说经常要倒带啊，导带总不听，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够到最后听完咔嚓按掉以后，你能不能全部都记得呢？恐怕还是很难，还是要重复熏习嘛，啊，重复熏习。所以，可是我的一堂课拉拉杂杂顺着文讲下来，再加上一些打闲岔的东西啊，加起来又是二三十次。我觉得论一般人，纵使是我吧，也很难把它总持起来吧。最后还是会变成最后的法要哈，就是由过去大德在我们像声闻地那边所讲的缘性缘起啊，或者是运善巧啊、借善巧、触善巧的那些所缘境的那些文，把那个文记下来。如果你对于整个这一段生流转的道理明白了、熟悉了，你用那段文就差不多可以总持这个一切，对不对？所以那段文就是善巧所缘里面的顺叙述，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从第九卷中到第十卷末尾整个这一段啊，拆分下来就可以编出运善巧、借善巧、触善巧、缘起善巧以及触非处善巧这五大科啊。那么整个来讲，那么如果我们独独挑缘起观的话呢，缘起观最后要证明的结论就是缘性缘起，就是一切的缘起的十二支的生命现象无非就是作缘而已，它本身是原生的。那么原生的法呢，又给前后支做因缘，对不对？它做前后支的前一支的果，做下一支的因，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相续恒长的流转，相续不灭。你就是要证明这个道理，而在这个道理过程当中，你就要于中知道无为，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流转者。于是没有杂染流转的人，那当然没有解脱清净的人喽。哦，那这些道理都是要得知到结论。好，我们大概知道十二支建立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自己觉得我后半段讲这一段分别缘所生的次第缘案例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我就消文上来讲是坑坑巴巴的，是不够好的。可是你要我再重新讲一遍，我也觉得很厌烦。我想你们也不爱听的。 你们爱听的可能是我做的结论。同样的，我说过这个缘起分别缘这一段文，其实是我把它定位成叫做教师手册，其实应当是我们解释前面为什么我要从无明知安立到生老死这十二支，乃至于谁引发忧悲苦恼的烦恼，谁烦恼的相，为什么我要安立这么几支的次第相，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好，一定有它的道理。而这道理呢，除了前面讲三差别之外呢，主要就是这十二颗啊，它分为十一颗，这十一颗的辨别，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支有这么多的因缘可能选择相底下，我为什么要独独挑那个东西？好，我不晓得各位回去做功课了没？我们在这一段次第安立啊，就是十二支次第分别的这一段文的十一小颗当中，我们得到什么结论？我们得到几个结论？各位不妨把它记下来哈。第一个结论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生流转过程当中选择这十二支次第安立，由无明缘行到生缘老死又悲苦恼等，那么这十二支相的次第安立，那么每一支相都显现有众多因缘，对不对？可以为它做因，为它做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每一支都是由众多缘所生的法，这是第一个你们要得到的结论。好，那么既然每一支相都有众多缘因缘所生的，那么在这么多的因缘当中，为什么独独挑，比如说行知之前为什么独独挑无明，不挑不如理作义，对不对？那么这个行缘是为什么在四支之前挑行，为什么不挑名色？名色不是也可以缘事吗？那么这背后的不断的讨论，就是告诉你第一个结论，每一支相其实都是因缘所生的，而这因缘不是一因一缘的关系，是众多缘共同生这一法。而在众多缘所生的这一法当中呢，为什么这个世尊要独独挑这一支做下一支的缘，不挑别支呢？所以显然有其他的标准，所以这个要先建立每一支其实不是有独立自性的，每一支都是因缘所生法。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缘起观要得到的结论。缘起是一个生命流转的现象，可是在生命流转现象当中，我们却发现每一支似乎有暂住相可得，似乎有独立的差别相可得，可是这个好像有自性差别相的这每一支相，其实是只是因缘所生，并无自性。啊，既然每一支都无自性，而前一支也不是真正生出后一支，那么于中有没有流转者？没有啊。那前一支是不是下一支的作者？不是啊。下一支是不是前一支的受者？不是啊。个别每一支都有它独立一大套众多的因缘呢，是吗？所以只是前后因缘相似相续，我们就把前一支当作因，下一支当作果，而每一支都可以引发无量种可能性，这个叫做缘起。可是当有一组成熟业力引发润生以后，它的果就独一无二了，它的果就独一无二了，这个叫做缘生。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缘起，我们只能见到缘生。而缘生它是从无而有，而从有而灭，对不对？它有一个生住灭的相，可是住相可不可得？住相也是刹那不住，住相也是刹那不住，所以它就是建立起一个一支一支相似相续的流转相当中呢，先借着三际假名施设个别个别因缘所生法的相续相，于中我们仔细去圆这个名言去观察，真实境界是什么？无生无住亦无灭。那既然如此，一切法无生，哪有一个普特伽罗的字体从此到彼呢？所以此彼不留啊，此彼无有移转相可得啊。我是拉开层次哈， 让各位顺到理上去得到我们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耳后为什么选择每一支像的前面那一支的因缘是那一个而不是别的呢？因为每一支既然有众多因缘所生，那为什么独独挑那一支？目的第二个结论，挑那一支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判断标准，但是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流转相，就是要建立流转相，找到众多因缘当中没有它不会发生流转的那个原因啊，没有那个因素流转是不会发生的。而流转需要透过三个因素同时成立。第一个我们上次也讲过，这是我接下来的结论，我每一个叙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接下来我可以从这十一支建立分别次第当中呢得到结论是什么？你要选择前一支做因，那是因为前一支是我生建立流转的必要条件，对不对？它不能只是充分条件，有它如果不见得就会发生流转，那我不选它，虽然它是我这一支众多因缘之一，对不对啊？众多因缘之一，可是我还是要挑挑挑挑到那一个没有它流转不会发生。可是流转没有发生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发现流转它同时具足三个因素，同时具足三个因素。哪三个因素？第一个，每一只都能改变，它本身它没有自信，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自信，它能接受改变，接受什么？接受前一只的改变，对不对？它一定要接受所有众多因缘的改变，也就是说它要受熏。如果不受熏的话呢，那么流转就只能一因导致一果，对不对？可是流转不是这样的现象，流转是每一个因缘都可以有一点贡献，那么有些扮演能引因，有些扮演能生因，这是就我们技术名言上来说，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十二支当中大概分作两大类，因的话做两大类，一个叫做能引因，一个叫做能生因。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能引因是谁？无明行嘛。能生因是谁？爱取有，对不对？这五支我们称为极地，这极地能够生出两组的果，对不对？能够同时两组的果，能引因就生出所引，所引有五支，是道受这五法种子，爱取有它有两法的果，就是生跟老死，所以它叫所生，爱取有叫做能生，那么生老死就叫做所生，所以就由前中后三际。建立能引所引，能生所生这两重因果。可是两重因果虽然说是因果，可是我们对因果的认识是以为因能生果，可是从这两重因果的向上建立，我们就发现因不能生果，前面只是无明行只能够熏习出无法种子，它没有生出什么东西，它只能够创造五类的种子，这种子没有现行嘛，对不对？它如果没有爱取有的润生，它不会现行呢、啊。于是它还是无法，它没有生啊。但无明行三业造作完毕之后，它不见得就流转了，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什么都没有发生，有，它就建立起未来可能生果的众多可能性。对不对？你说他有生吗？没有啊，没有现行生啊。你说他没有生吗？有啊，他建立起了某一种承受业力的可能性，又增加了比例了，对不对？他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他的业势力就增加了。所以业感缘起的所谓业力，在大乘唯识见的时候呢，就把它改成叫做种子，而这个种子会受熏，它会一直不断的变异，当它越变越来，他的势力越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跟爱取有一起润生，对不对？建立一起的生老死。所以能引跟所引之间并没有一个生的关系，没有，对不对？他只是创造一种可能性，只是 把某一组无法种子的可能性在未来受生的几率变高了，对不对？但所以他只是改变这个法界众多可能性的某一组，而每一次都特别加强某一组，只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他有生吗？没有生现行。无生吗？有，他创造了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我们往后就会知道它的定义就叫做缘起。而我们以为有生的是什么？是后面能生跟所生，对不对？而能生是爱取有，所生是生老死。好，生老死第一期有生，第一期生，生是什么？生不过是精血。精血如果不跟前面的无法种子合合，它也没有生命，对不对？它也没有生命。你看吗？父亲的精子它就是我吗？母亲的卵子就是我吗？你看，在他们不合合受孕的时候，我的元素如果只是父精母血，父精母血分别存在在父亲身体里面跟母亲身体里面，因素都是具足的啊。如果这个因素就是我，而这个我的条件已经具足，只是不在一处，那么何以不生我？所以生我的条件必须这些条件都要聚会一处，而且我们假说这个聚会一处就是事，对不对？这个我们称为事，事就是一他起。一个能够让父精母血合合一处，建立起生命的所依，这个现象我们说事生其中，对不对？有一个叫做事的东西跟父精母血合合受胎。而我要说，其实能够让父精母血合合一处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众多缘所生的，不是父亲一个人要就要了，不是母亲一个人要就要了，也不是父母要了一切就可以成就了，对不对？父亲母亲各自的身体条件有许多因素影响，而在因素当中要找到一组最强有势力相应的因缘，同时一处聚合，合合相应，一定要是这样子。所以所生跟能生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能生生所生？没有。爱取有是爱取有，爱取是烦恼，有是业，对不对？烦恼有烦恼的自信，业有业的自信，而生，生是布特伽罗，每一去的独特的生命形态，它的那个果是无忌的，所以它不继承烦恼的因，它不继承烦恼的种，它也不具备有业的种，所以它有个生苦种单独发生。所以这个苦种自己有自己一套独立的种因缘，对不对？而业有一套自己独立的因缘，烦恼也有自己一套独立的因缘，对不对？就是各自有它的来处，然后呢聚会一处，合合相应，合合相应。所以纵使能生因跟所生因之间也没有因生果的关系，只是因是因，果是果，因为它的相似相续。什么相似？性相似，对不对？它的性相似，而次第又相续，所以我们假说因跟果。所以如果你用道理真正去辨析的话，你就知道这两重因果之间根本没有生这个观念发生。所以如果你真的立根的话，你就于此就悟无生了。要悟无生是在这样子悟的，这样子悟的。所以中间过程当中有一个我们模糊的观念，自己不如实知，那就是前记、中记、后记。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那刹那记，有一个前面那一刹那逝去的过去记，有一个未来将往的未来记，有一个现在记，对不对？有这三记相似一直不断的建立，而这三记其实是每一个宪法当初所具足的三种相。第一种相我刚刚讲的就是熏习，他要能够受熏，对不对？他不能够有自己独立主张的自信，他要受熏，他要有众多的差别缘令他改变他的自信相，于是呢引发其他的可能性，对不对？而只要有一组可能性跟下一支相相应，他就会合合生，就会合合生，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好，那么进一步再往下看， 所以在这么多缘，这么多因缘生每一支相的可能性当中，在我们这前面的十一支当中呢，我们用名言啊，我们用于其实都论本论上面所我念啊，其实你们应该是自己去归纳，我念你们抄下来，出现在这一段文当中总共有这几个因能够作为我们前一支跟后一支的次第因。什么因呢？第一个，它必须是，就是前一支必须是下一支的杂染因。各位想到谁吗？无明行啊，对不对？像行缘事啊，都是构成它的杂染因。第二个，前一支一定要是下一支的业因，记住哦，是业的因，不是业本身就是因，业本身不构成因，业一定要有一个驱使造业的因，那就是什么？通称就是烦恼，而烦恼其实就是杂染，所以杂染因跟业因其实是同一件事，就是能熏的意思啦。那什么东西能熏？业本身不能熏，业一定要被烦恼驱使，烦恼系缚，对不对？那么业去造作，这个业本身才具有杂染性。第三个出现在本文当中的，就是一定前一支必须是下一支的片行因。如果它只是一部分，如果它只能够建立下一支的一部分，不够，不够。比如说无明跟行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就问了：贪嗔痴都能够发业啊，那为什么独独只挑痴呢？就是无明呢？他说啊，贪嗔只能造福业跟非。这个福行啊，非福行。那么对于不动行这件事情，就不见得是由贪嗔所造啊，这个是他前文所谈的。而痴呢，可以骗发一切。比如说他说失业可以创造生业跟余业，那为什么不建立死因啊，行当作行的因呢？他说因为痴是能够创造行业，就是意业，意业也必须是由愚痴无明这烦恼系缚驱使令它发生的，意业它不是孤起的，它也不是万法的第一因啊，是这样的辨析的。所以它一定得要是片行因。在贪嗔痴三个缘当中，哪一个片行一切？无明，对不对？无明片行一切啊，贪嗔并不片行啊，因为你看哈，到了三国，到了四国之前，贪嗔都断了，对不对？只要到了三国，贪嗔都断了，可是它并没有出三界，对不对？毕竟要断掉什么？断掉无明这一支，才能够让阿罗汉出三界。所以从众多，从流转道跟从解脱道，都可以证明愚痴无明这个因呢是片行的。其他几个烦恼的系缚性有，但它不片行，对不对？它只能够贡献或者是决定一部分的杂染因素，它不能周遍令杂染成型。第四个出现在本文当中的啊，作为前一支啊，让前一支作为下一支的因，是它必须是能隐能生因啊，我把它加起来，它必须是能隐能生，不是要同时熏发种子，而且这个润生一定要建立在已经引发的种子里面。所谓能隐能生因是一个梵语的字哈，它意思就是说那个润生不是随便爱取我就会建立生老死，不是。我们平常会爱取很多事情，可是不见得爱取就会润生。爱取的范围一定要在能隐熏发的众多可能性当中自己去挑一个爱取有缘的条件，它才会润生。所以润生一定要在已发业熏习摄藏的种子里面去建立生老死，他不能够让阿赖耶识当中不提供他一组成熟的业力，他就会自己无因无缘的光凭爱取有就会建立生老死，不会。所以一定要由无明行到无法种子建立以后呢，爱取尤其这增上力，这个取的增上力一定要建立在无法种子里面，对不对？占有他为一个有，于是生老死才会建立。所以光只有声音不够，光只有声音不够，因为没有种子，声音光只有声嘛，它还是一个死胎，对不对？就像父亲跟母亲不结婚，结婚了以后他们也避孕， 对不对？一个有缘的在那边，他总是不建立的。他有所有一切的声音的条件，可是事不具足。事不具足就是和合受胎的最重要的引音，不能跟声音相应。所以引音跟声音一定要相应，所引的果才会变成所生的果，否则所引的果永远是引而不现，永远是引而不显的。啊，这一定要相应，而且要和合。啊，一定要和合相应，具有而转，要有这么多条件，这叫做能引能生音。再来，一定是新声音，不能是久远以前的音。我久远以前创造一个类似的印象，可是印象只是印象，它只是远行音，它不是新声音，它一定要是最近的，对不对？跟建立生老死最近的那个音。所以我才说啊，过去我们现在的佛教徒通常都会有过去现象啊，我就是过去造那个业啦，所以现在要受那个苦啦，胡说八道。过去造那个业是过去熏的种子，今天会受这个苦是因为现在你受这个苦的当下，你具有升起的一个什么新声音。你今天如果不去造一个业啊，这个新的业啊，而新的业又是被一组烦恼所逼迫，而这个烦恼跟业跟我过去所熏发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有一组相应，对不对？所以才让我们前业所引的种子有一组成熟的业力，因为我们现业建立一组果报。所以我们是由谁受果报的？是由现在业以及这个业的因驱使底下，而这一个现业的烦恼逼迫跟前业所引的一组势力有相应，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怪在过去我有造那个业啊。你如果现业如果不跟前业相应，请问当时前业所造的种子怎么会无端无端现行？他不就被同样的命令抓出来的吗？就是你现在给他一个跟过去是同样的命令嘛，不是同样一个了，是相似的，可是性相似，但是它一定要是现在音，是新声音，是静音。所以你讲新声音、静音都可以，都可以。它不能是个远音，远音只能够熏种子，它不会另生果报，不会。再来，这两个通常在本文当中是一起讲的，就是说在众多缘当中，你要找到一个上手。这个上手它具摄一切，比如说四肢，四肢就能够摄名色六入触受，对不对？名色也能够摄什么后面的六入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能够找后面那一只，因为后面那只不能够摄前只。可是如果有一组成熟的业力，有一组是比较上手，就是说它在次第缘当中是比较先要引发的，对不对？先要引发的，以它为首，后面就会一直不断的相续升起。所以你要找什么？我们在本文当中默学给它一个名词，叫做具摄因。它要具足摄受其他的因缘，只要有它，其他的因缘就会自动靠拢，对不对？相应发起。所以如果这一组因缘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那么我要找到一支，有没有哪一支只要它发动，其他几支就必当相随的？有没有那一组？有的话挑它当啊，挑它当支相的前一支。而这一支相一定同样具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圣作用，因为它的作用最殊胜。殊胜不是好的意思，殊胜意思就是最强最特别，它的势力最大，它的势力最大。所以具摄因跟圣作用的因其实是同个意思，不过要分两个特质去解释。具摄因是代表以他为首，他能够摄受其他的因缘，对不对？所以我不必列其他的因缘，因为由他引发的因缘，那么必定跟他随主，所以我只要找他，我就不用列底下的支相，对不对？可是我如果只列其他的支相，我必须要骗举才可以，如果漏掉一个就不生了。所以一定要找到具摄因最上手的那个因，而这个因为什么它会上手？因为它的作用最殊胜， 他作用最是最殊胜的，所以他是属于圣作用音。那么再来出现一个字，就是静音。可静音其实就跟刚才的新声音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您不妨也写，因为本文当中出现。还有一个，一定得要是同类音。同类音出现在我们本文什么地方？就是受跟爱。所以为什么爱这一支一定要找受当作前一支呢？因为受跟爱一定要源于一境。如果受跟爱不源一境，受在这里，爱在那里，流转不发生，对不对？我从张三那边得到的一个受，我在李四那边建立一个爱，啊，两个不相应，前后之就不会流转，对不对？爱归爱他的，受归受他的，所以前后之一定要同源一境，和具有相应而转，那个流转的相才会砰才会发生，一定要同源一境。如果前后之不能够同源一个境，它不是同类境，它不次第生，不会。所以经过归纳以后，就得到了。我再念一次：杂染音、夜音，其实这两个是同一组；片形音、能隐能生音、新声音跟静音是同一组；聚色音跟胜作用音是一组；同类境或者是同境音、同类音都可以。这又是一个。那么，同样的，你也必须看看本文当中，他举出这几个音，这几个音又把其他哪几个音排斥掉了呢？在本文当中，他说，另外几个音是不能够建立成前一支的，哪些？从前文开始有不断音，对不对？因为不断音其实就是增上缘了，增上缘是充分条件，可是非必要条件，对不对？好，第二个，字体，自己。因为自己如果有自信，自体不会生，他只是无信安立，对不对？因为他一定要托众人才会生，只有自体之的话呢，自体之是不会生的，所以自体缘也要去除掉。所以你看啊，前面我们一定要取什么？取等无间缘呐、所缘缘呐、增上缘，这三个缘反而比自体缘来的重视，对不对？因为不托众缘的话呢，自体是不生的。而自体本身不生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自己作证。请问在不托众缘的情况底下，自体会生吗？自体的自信如果有的话，他的自信就是不生，对不对？他永远维持众多可能性，他永远只是符合缘起的存在，可是他的体性就是空，因为他就是不生。他为什么会生？因为遇到和相应具有而转的众多因缘，对不对？所以他托众缘建立起一个流转的相，而流转不过就是生住灭，而生住灭表现出无常法性，无常法性体就是空寂，所以根本也是无生的。我讲很快哈，不过这个话我会讲 N 遍，你们不用记也会记得。记住，每一个道理的显现，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结果，只是你今天能不能肯定罢了，对不对？而这个肯定不是我们今天专精思维才肯定，你遇境逢缘你就会肯定，因为肯定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知道三业造作应当如何安住，如何降伏。你随时随地只要知道如何安住其心，如何降伏其心，你就能够住般若波罗蜜。那么你的心就是圣道，你的心就是圣道。那么他把哪些缘去掉了？我们刚刚去掉了不断因，对不对？因为不断因只是增上缘，他也把自体缘去掉了，因为自体缘本身不生，他不托众缘的话，他根本不会生。那么我创造了一个概念哈，他就是说像贪嗔跟痴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说痴是片形因，而贪嗔只是一部分，所以我把它给个观念，这没有这个字了哈，这是我创的，叫做分形因。分形因是为了对刚才的片形因，所以要建立前一支，一定是要片形。如果它只是分形，只是它一部分，对不对？它只是建立一部分的因，那不够啊，不够。第四个，如果它单单纯纯只是声音，不够啊，单纯只是声音不够。比如说名色，名色它本身只是个声音，可是色是能隐能生，对不对？所以色能够圆名色，名色才能圆老死。而如果独独一个极乐然，极乐然本身不会去圆事，因为极乐然可能是个死胎， 这个父亲母亲可能是个死胎，可能是个不受孕的胎，所以只是个声音不够啊，所以你只有爱取油，这个业造了，它不见得会声音啊，不见得会生出个真正真实的生命，所以只是声音不够，一定要能隐能生才可以。那么再来呢，建立因也不行，建立因是在生矣，对不对？那透过建立因，它才有办法增长广大，所以建立因是增长广大，其实它是属于什么？增上缘。建立因就是增上缘，本文当中叫做建立因，所以建立因一定要在生了以后，它才会有作用。如果没有生命发起，建立因光建立它根本没有用，对不对？我给一个死胎喂再多，打再多葡萄糖，打再多蛋白质，它也不会增长广大，对不对？因为它没有生命嘛。所以一定要有生命了以后，所有一切的增长广大的条件才可以令它增长广大，否则那个体不会增长广大，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发育才不会有这个能力。好，再来跟建立因是同样道理的，就是认识因啊。本文当中有出现这几个概念，不断因不能够建立前一支，自体缘不能建立前一支，分形因不能建立前一支，单独的声音不能建立前一支，建立因跟认识因也不能建立前一支。这是我帮各位做功课哈，从这一段十一颗文当中的辩证当中归纳出来，因为这段文就是告诉你次第安立因缘的抉择为何，对不对？我依什么因缘来抉择前一支次第生后一支的相，而目标就是为了要建立流转相，而建立流转相就是要我们悟无生，我们就是以为有生，而有生是源于什么？源于流转的现象。好，我就把我们众生会以为什么现象是有流转的，把那个流转的现象刻画的深刻真实，就许我们今天的流转有生好了，对不对？就姑且依我们的虚妄分别建立起流转的一元相续相，每一支每一支帮我们辨析我们是依于什么道理，所以才会认为续生下一支，把一支引生一支的那个因缘果的建立把它建立起来，对不对？所以它依于什么？依于杂染因、业因、片形因、能隐能生因、心生因、静因，或者是聚色因、胜作因以及同类因。这是早期唯识家的意见啊，他建立起这几个因。到了后期色大生把这个成唯识论时代啊，成唯识论时代就把本文当中这么多问与答的辨析归纳成，请各位笔记上归纳起来。这个归纳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就觉得啊，它一套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无端端来的，都是由真实止观在生命流转的过程当中一支一支去辨析，依着什么辨析？依着世尊为我们所解说的十二支缘起的现象，一支一支的去辨析它的因缘果建立而找到的道理。所以在成唯识论当中，它归纳出四缘五果六因啊。四缘是哪四缘？自体缘、清音缘，或者叫做因缘。而这个呢，老实讲只是亲自办果，可是它不能生，它要能生一定要具备下列的三缘。所以我们以为有生的是这一支，而这一支不能生这一支一定要脱众缘才假名有生，这每个字很重要啊。清音缘有这个建立的概念，有我们以为有生的是这个东西自体，我们以为有个自体称为清音缘的这个东西的自性生了，但是它本来自性是不生的，它一定要脱以下的三缘才会生，而三缘所建立的只是生住灭的流转相，而流转相偏偏就是显现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流转者，乃至于没有解脱者，就是在底下的三个缘当中所建立的。而三缘是什么呢？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次第缘，就我们现在谈的次第缘。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章专门在谈次第缘，次第缘又分出三颗啊。那么第三个呢，叫做所缘缘。 所缘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同类，有没有同尽，就是受跟爱一定要有一个共所缘呐、如果他没有共所缘，那么这两个不能叫做相似相续，对不对？他如果不是相似相续，他就不会成为被我们认为是流转，因为他同缘一尽，对不对？在那个所缘，在那个境界上，我们一直不断的相似发起，对不对？次第的流转相，于是我说于中有流转发生，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他各自各自的境都不相同，我们就不会于中错认他以为有流转，不会。所以一定有一个所缘缘，再来有增上缘，而增上缘又有两类，一种是雨果的增上缘，一种是不障碍的增上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顺增上缘跟逆增上缘。顺增上缘就是我给你种子嘛，对不对？我给你这种可能性嘛，我给你一组成熟的业力嘛，那你只要去润生，它就会建立生死了，对不对？这叫雨果。我直接给你一个你要建立生死的那个果，对不对？我给你一组成熟的业力，我给你一组可能性，对不对？我给你一个蓝图，你把四大的因缘具足在此面，生出一个一起的生命。所以雨果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增上缘，它没有生啊，对不对？因为它本来就有的嘛，对不对？我只是把我这十块钱给你嘛，十块钱有你从口袋中生出来吗？没有，本来这个十块钱就有的，只是现在转移到你身上去而已，它只是聚合在你那一处。所以我们只能说缘聚了，不能说有法在你那边生了，没有，我只是把我原来有的十块钱赞助你而已。所以我对你而言不能够叫做生，我对你而言应该叫只是叫做增上，叫做顺增上，懂我意思吗？这是佛法对它很准确的定义。第二个叫做不障增上缘，我只要不障碍你发生，对不对？我就是默认了，对不对？因为我就是让开我的路给你走嘛，我不挡住你嘛。所以增上缘有一个定义，就是不做障碍，不做障碍就是消极的生的随顺因，一个法会生的随顺因。所以归纳起来，其实我们缘性缘起就是要证明每一只都不过是在扮演这四缘而已。缘性缘起的这个缘起缘性的结论就是，十二只缘起的每一只都只是在扮演这四个缘的一二三，对不对？而自己扮演自己的自体缘，对不对？所以自己一定是自体缘。除开此外，我可能扮演其中的另外一个缘、两个缘或三个缘。我们前文已经讨论过了，缘性缘起那一段就在证明这个事情。而整个缘起正观的结论就是要告诉你，每一只有没有自性可得？没有的，自性是无生，有生的是三缘。因为每一只相都做缘，做哪？做等无间缘，做所缘缘，做增上缘。他可能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两个角色或三种角色。那看前后之是色法还是心法，对不对？有二乘以二的四种可能性的建立，还记得吗？色法对色法，色法对心法，心法对色法，心法对心法，对不对？除了自己扮演自体缘之外，对于下面那一只，他就建立起什么等无间缘，那是一定要心法，对不对？心法对心法才能够建立等无间缘。如果是色法对心法，它只能当所缘缘，多加一个跟增上缘，对不对？只有心法对心法才能够扮演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还记得吗？有我这么熟吗？一定要知道，每一只相都只是扮演缘而已啊，对不对？他没有自性相可生，没有，他从始到尾，从第一只到最后一只，流转完成，一直不断的烁烁升起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自体的自性生，都只有缘生。所以每一只只是代表一种缘性，他自己本身是因缘所生，他也扮演前后之流转相的三缘。所以你不能说他有，不能说他是无。所以我们说生死是如幻而有，不是真实有，也不是无有，对不对？只是如幻而有。每一只的生命流转的支相，它只是扮演缘性而已。缘性有两个意思，自己本身就是因缘所生，它对于前后支也不过是扮演三种缘，而自体缘又显现无声，对不对？好， 就是这几个道理。那么在这四缘结果建立以前，有我们刚才所谴责次第缘的六因。这六因是什么呢？请各位抄一下：能作因、具有因、相应因、同类因、片形因跟易熟因。那你们再画一个表，把这六因跟刚才的四缘对位一下。具有因、相应因、同类因、片形因、易熟因，这五个因都只是我们前面讲的四种缘的哪一个？第一个清音缘。清音缘就有五种因的假名。为什么？因为你说前后有自信生，而这自信它只是变化成五种因缘相。哪五种？第一个前后之具有相应，对不对？它是不是具有因相应？它是不是前后之同源一个境？是不是同类因？前一支是不是后一支的片形因？对不对？好，后一支一定带着前一支的声音，但是变化而生，所以那个音叫做易熟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易熟音是特别指后一支对前一支的角色而言，后一支只是前一支的易熟相而已，而前一支对于后一支而言，一定要具有，一定要扮演具有音、相应音、同类音、片形音。所以其实具有、相应、同类、片形、易熟这五个音只是清音缘或者叫自体缘的别名而已。它在显现哪一种功能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具有音、相应音、同类音、片形音跟易熟音，而其实它都是我们以为推度而有的自体。而自体是什么？自体就显现五种相，它只是前后，就是因果具有、相应、片形、同类，对不对？同一所缘，以及一种不见相的种子为易熟的果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自性自体的那个东西，我们有五种假名，在过去次第案例的过程当中被我们建立在里面。其实这五个因通通都是清音缘的别名而已。其中啊，能作因是比较重要的。能作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能隐能生因这件事情。那么能隐能生能作因呢，其实就是我们把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这三种合并成一个能作因，合并成一个能作因。而能作又分作两类，一类就是能隐，一类就是能生。一类就是能隐，第二就是能生。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前后两支的次第建立一定要具备有三种元素。我刚才只讲了第一种，就是熏习，就是前一支一定要受熏，一不受熏就是一个物理特性的一因一果的建立，那不叫生命。生命是每一支相的移转之间有无量可能性，可只要有一组因缘成熟以后，它就是那个样子。可是虽然只是那个样子，它还是具足了无常法性，所以相续发起的可能性还是具足无量，就这样一直不断的相持相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建立一个能隐跟能生。能隐建立种子，能生在能隐的范畴里面去润生啊，润生建立一起生死的相。而生死的相只是有违法的生住灭，生住灭相。所以能作因只是做两个，一个是能隐，一个是能生。能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雨果嘛，对不对？给你种子嘛，对不对？我只是前一支给你一个种子嘛，有能隐因给能生因一组可能建立生死的种子，对不对？你一定要在这范围里面建立生死啊，你不能超过这个之外。所以它就是雨果的能作因，就是增上缘，雨果的增上缘。 那么能声音是什么？能声音只是不做障碍，对不对 ？Hockey 啊，对，既然这个这么好，就 Let it go， 它只是 Let go 放行的功能，它没有多做什么事，它只是觉得这个很不错嘛，对不对？他很赞同，于是他就放行，他其实没有多做什么，他只是 Let go， 对不对？让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只是不做障碍的增上缘。所以把增上缘又分作两类，能隐能生，而能隐就是雨果，能生呢就是不做障碍，他通通扮演增上缘，而增上缘一定要同缘一尽，一定要次第相续，对不对？所以增上缘具有相续相，而这相续的次第安立，所以等无间缘也被过去称为叫次第缘。所缘缘只是前后两个所缘境呢相似相续，只是这样，我们当以为是一相。增上缘就有两个，第一个雨果，第二个不做障碍。所以只是在整个唯识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最早期是由这次第分别的缘的辨析当中找出六种因，而把六种因再把它搞，因为因这个概念会让我们以为它能生，其实佛法不告诉你能生，于是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四缘，对不对？把其中的五个因统称为因缘，把单独原来的增上缘再分化成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把缘起正观当中的能隐因、能生因建立起一个雨果增上缘跟不做障碍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佛教思想哈，缘起观的思想，其中法相安立它的一个流变过程当中，我今天只是交代这些法相的转变过程，因为这些当时在部派的论述当中一直不断的讨论嘛，对不对？到底我要怎么描述我的止观，对于生命现象观察的止观，我应当要怎么描述？于是我要试图建立起彼此沟通以及观察所依的法相，所以我先建立一起啊，这十二支，这十二支有十一支相去辨别它的次第缘，而次第缘当中整理出为什么世尊建立起这一支是这一支的前一支，道理整理出六因，六因再把它归纳成四缘，而四缘又分作因缘跟后面三缘，而因缘是自性知，对不对？而自性是无生的，它靠什么？它托后面的三缘生，而每一支相它自体本身不生，它每一支都是要靠别的因缘托众缘才有办法生，而所托的众缘就是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而前后之建立最重要的关键是增上缘。我们过去都以为前后之是生的清音缘，声音的清音缘，其实不是，清音缘是自体之的名字，而那个名字只是名言自信，对不对？所以自体清音缘只是名言戏论熏习种子而已，它只是一个假名安立的概念，所以它被唯识家称为叫做自信，不是中观所谓的自信，是名言自信，是假名安立的自信。为了要方便我们建立止观所缘境，作为我们的观察的所依跟所缘起见，所以不得不要建立起有这么一个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的自信知，那是假名施设的，是假名施设的，为了要方便其止观的所缘做观察起见。而真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只是次第，次第是等无间缘，前后的相似境是所缘缘。重点前后为什么这样的安立？为什么前一支一定要在后一支之前？那是因为增上缘的关系，因为前一支做下一支的增上缘，下一支不能做前一支的增上缘，只是这样。所以次第安立最重要的关键是依着增上缘的次第升起位而建立的。我再说一次，前后支的建立是依着前后支，前后支在生现行的时候，在生现行的时候增上缘的次第安立所建立的。我们一直讨论到现在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而前后支同缘一尽，所以它扮演所缘缘，前一支灭了，后一支才会说生 对不对？假名失色为生，而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次第，而次第又被称为叫做等无间缘。所以到后期因缘观的思想就用这四缘称说一切法的现象，就不再说十二支了。所以十二支是最早佛说生命缘起的十二支相。